大家好，我们是迷走大学，我是周伟航，
我是怡棒。
好，我们要继续雍野篇，继续往前推进了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雍野第25节，我们请怡棒把原文和白话各念一次。
好，子曰：“孤不孤？孤哉，孤哉！”翻译是孔子说：“孤这种酒器已经不像原来的规定，这还算是孤吗？”
好，那当然孔子这边是感叹啊，这个是很明显的感叹句，孤不孤啊，孤都 不像孤了，老子都不老子了，孤也不孤了啊，这还叫孤吗、啊、孤哉孤哉，就是这还叫孤吗，这还叫孤吗，显然非常激动、啊、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叹呢？接到孤是什么、啊、一个角一个瓜、啊、那他是古代喝酒的可以装两升酒，那形状呢啊，这个据说啦，原来最早的形制是上面是圆的，下面是方的啊，就开口是圆的，底座是方的。那腹部当然因为它是底座是方的嘛，然后它就会有一些棱角。那后来棱角变成圆的哦、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大家有一些基本几何学常识，你就知道嘛。如果是正方形，它的这个面积啊，它的是圆形啊啊的这种大小，当然是会变大、啊，就是变从正方形变得圆的，所以。孤的容量其实应该是有增加，我们也没办法去看孔子生气的那个，他所看到的那个不是孤的孤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但是我们是从一些其他的辅助资讯来去推敲，就是说要么是礼制的改变了，造成了很多这种青铜器的铸造啊，或者是漆器的制造，它的这种形制都已经变得跟过去不太一样，使得孔子因此感叹啊、大家就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那对现代人来讲，使用全新的杯子盘子碗那又怎么样呢、啊、当然如果你用那种喝葡萄酒的酒杯去喝高粱，还是会有一些人有意见、啊啊、用喝高粱的酒杯喝葡萄酒也是会人家会有意见、啊、但这主要是属于文化冲击的部分嘛，因为每一种酒都会有它背后象征的文化意义嘛，那那个会用那种酒杯喝，就是它特别能够发扬它的特色。可是，在周朝呢，这种酒器哈，它是表示这个你正在进行什么样的行动，你是什么样的社会身份，所以它是有很强大的这个礼法的连结的。因此，孔子感叹的是：第一，礼法被破坏，借由这个杯变得不顺眼。来传达他对礼法毁坏的这种不满，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容量变多了，所以孔子的愤怒点还可能包括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原本孤依照其他的这种章句注，那他们是说可能是就是故意容量不要做太多，以免你喝过头，就是喝这样就好，但是实际上就是有点偷偷增加容量嘛，本来是方的后来变圆的嘛，方的你就想正方形的它的那个 斜对角线就变成直径一样，干嘛容量一定就变 增加了，所以实际上就是想 多喝一点，孔子就觉得说干嘛偷吃布啊，妈到底在穿小啊，那当然除了礼法之外，这就又加了一个道德意义了，就是贪婪想要多喝酒喝多了就会坏事那这个孔子就是借此来批判可能当时社会风气的腐化当时那一些人就是不像样的地方。好，可是我个人认为啦，放到现代社会我们对于刑制已经没有那么样的坚持，大概就只有像军队啦，他会很坚持你的制服啊，什么东西应该要怎么佩戴啊，它是一种礼节嘛，这个表彰身份嘛，表彰地位嘛，表彰功勋嘛，那个不能乱弄。那除此之外，其他人大概很少去在意说什么，那种什么杯子啊、锅碗瓢盆的形制啊，甚至房子的形制什么，基本上应该，我印象我现在想也想不太起来有什么这样子形制的这种。特殊要求使得我们对于这一章比较没有什么直接的感受，但是呢，我们跟当时2000多年前社会还是有一个精神的层级关系，我们的现在的形制已经不是那一种就是可见的，而是呢它是一种概念意义上的精神，纯精神，越来越多精神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冒犯 感觉到僭越，通常是言语，哦，就已经不是说这种外在可见的，而是一些言语上你会觉得奇怪，你这样讲话态度不对啊，哦，哪里不对，可能跟身份地位，哦，不对称，不对应，不对当等等，哦，所以透过这个孔子的这一段非常简短的话，我们可以反思啦，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会去执着那种外在的形迹了，可是我们是不是还是很执着于言语的那种地位等级，哦，我不是说这样是错的，而是如果你也会很在意这点，觉得说讲，啊，这种讲话的态度是冒犯的，你不应该这样讲话，因为我们的社会身份不同，那么其实你离孔子就没那么远，哦，我不是说你这样是对或是错，而是你离孔子没有那么远，你还是承继了他对于这种形制、社会阶级地位、社会角色的这种态度，哦，不要忘了哈，酒气的这个气啊，孤是酒气嘛，酒气的这个气啊，我们在现在哈，除了指器皿之外，也会去指一个人的各种的在社会阶级上面的特质，哦，也会去指他所展现出来的个性，哦，其实也都是潜移默化使我们带有这样子的文化基因，就是你们所知道那个命啊，迷因的真实的含义，就是所以你的大脑里面很可能很讨厌孔子，但是你还是带有孔子的文化基因。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下一章，主角是宰我，就是孔子最讨厌的男人之一。我们就请以凤把《雍也》26篇的原文及白话各念一次。
好，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仅有人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事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亡也。”翻译是：宰我问，作为一个仁慈的人，如果有人告诉他井里面有人可以追求，他会跳下去吗？孔子说：“怎么会这样做呢？你可以叫君子过去，但无法成功陷害他。君子可以一时欺骗，却不会盲目不分是非。”
好，那宰我，孔子最讨厌的男人又出现了，但其实孔子很疼惜这个学生，因为他是言语科第一名，他真的太会讲话了。宰我在孔子的时代跟孔子的对话展现了极少数中国古代特别是儒家这一支的思辨精神。宰我举了一个非常棒的例子，他大概是看到什么杀生，有杀生成人的这样子的说法，杀生成人，舍身取义的说法。所以宰我就想象一个状况，就是孔子过去都说仁者，那种仁爱的人，仁慈的人，行人追求仁的人，如果有人去告诉仁者说：“哎，井里面有人可以追求”，那他会跳下去吗？那当然你会觉得说这个例子也太烂了吧，这宰我怎么会问这么笨的话呢？人是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物体。他说：“井里面有人，仁者就跳下去。”你是当那个所谓的仁者是智障吗？当然，我是觉得宰我可能有这样的羞辱意思，但是他实际想传达的可能包括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哈，不只是井里面有人的这个概念，可能是有一个仁人，就是仁慈的人掉到井里了。那行仁的人要不要去救他呢？当然我要强调，这是现代技术，它是文言文。在远古的当年，孔子跟宰我的对话可能是很长，他们使用当时的白话文讲很长，然后被记录的时候是用缩写版的，这种文言文缩写。好，那真实的对话的情境已经不得而知，但被缩写成这样显然是有很重要的存在意义，可能他同时会表示就是井里面有人这个概念，或井里面有一个仁慈的人，那仁者到底要不要去救？不管是哪一个，其实都是在 challenge 孔子，那他就是要考验孔子能不能精准的回答，不是说宰我真的不知道啊，而是要考验孔子能不能精准回答。精准回答怎么样？有效厘清其中的可能的定义误区，就是你对人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一个人拥有仁慈性格的人，人类到底会做什么样的事？你不能只是说要我们一天到晚行仁啊，你要告诉我人人到底会怎么做，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好的，那我们才在先前就上一集里面提到仁者的前置阶段是什么呢？是智者，先智者，然后才是到仁者。所以宰我显然是把仁者当笨蛋，不管是人的概念在井里，或者是有一个仁慈的人掉到井里，哦，这对于一个拥有智慧的人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哦，所以宰我显然地忽略了我们前面大家已经学过了，就是先成为一个智者，然后再成为仁者的这个阶段，哦，他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孔子的回应。孔子并没有提到直接提及我们刚刚所讲的这样子的这种概念组合。孔子所说的是哈，他怎么会这样做呢？就是何为其然也，就是仁人怎么会直接跳下去啊？仁慈的人怎么会直接跳下去啊？然后他接下来举的哈，就从仁人切开来，他讲君子，君子在那边指的就是仁人，仁慈的人，具有仁慈之德的君子。他这边讲的君子是说，有一个行为上的差异性，总共分成两种。第一个，君子可事也，不可陷也。事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一般讲事事了，就是离开了，所以君子你可以叫他过去那一边，但是呢，你没办法陷害他，你没办法设个陷阱去让他掉下去，所以意思是君子可能会过去井那边查看，他会想说，你怎么会讲这么奇怪的话？他会去井那边查看，但是他不会笨到直接跳下去，因为君子是有智慧的，他有仁慈的心，他也有智慧，我先成为智者，然后才是成为仁者。所以呢，君子会先去井那边看一下，了解一下，你讲这问题什么意思啊？井什么井里面有人，仁慈的人吗？还是有人的概念呢？他会过去看，他会动，因为如果真的有人掉下去的话，君子也是要去关怀一下吧，所以君子具有仁慈的这种德性的话，他会过去，那智慧呢，会告诉他不要中计，不要直接跳下去，你要用其他方法，比如丢一根绳子下去，拿东西去照明看看，好，所以君子可事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亡也。欺亡很多人区分不出这里面的意思，那我们的翻译是君子可以一时欺骗，却不会盲目不分是非，就是说你可以一时欺骗，就是说可以骗他说那里有井啊，井里面有一个人啊，你说那什么啊，你可以骗他，就是他就会走过去，他可以一时欺骗。为什么可以一时欺骗？因为君子是仁慈的人，仁人，所以他就是基于关怀别人嘛，社群性，他会先选择先相信你，他不知道你是好人坏人啊，你这样讲他当然要过去看一下，所以你可以骗他一次，把他骗过去，你可以一时欺骗他，但是你无法让他亡，也就是说，不可亡也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把他骗过去，但是呢，你没办法固步一阵，去继续欺骗他。那也有人认为就是说，这个也不是什么固步，亡的意思就是说，君子的知识是有系统性的，不是乱成一团的，所以君子能够分辨事理，他可以，他一时会过去，但他看了一眼之后就说你骗我，就是你没办法继续诓他，他是能够区分事理，他不会在那边干着急什么的，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了，但是我就把它统整成不会盲目的不分是非，所以我会宁愿更往靠往道德性，而不是所谓一般的事实观察。因为井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个人类掉在底下，井里面有没有人，他是比较偏事实性的。但是君子他应该除了事实性的这种智性之外，他我们刚才前面提过嘛，先有智然后才会有人，所以君子如果是只停留在智，那他可能就事实考察，就还没有进入到道德考察。但是这边的网应该是有包括道德的考察，所以他会立刻察觉说你骗他，你是错的，他可能会去责怪你，所以他不会网，不可网，就是你没办法就是让他困惑，他会立刻知道你是错的，你是个坏人，你在骗他。好，孔子对于宰我当然还有其他非常关键的，我们前面有学过两章了，之后还有十七就是很后面那一边，十七章那边我们会再次提到。但是呢，就这一章来说宰我又展现了很强大的思辨能力，他举出了一个正常人想不到的例子，什么叫井里面有人， 这个概念，或仁人仁慈的人啊，这种很无厘头的话。但是这种设问的确让孔子很迅速的驱动了他的这种推理系统，然后孔子很迅速的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啊，你不要想诓我啊，因为仁慈的人他不会被诓，你可以叫他过去，因为他相信你，但他立刻知道你是坏人，你在骗他啊。所以当宰我以为人人就是那种哎、欸，好好先生啊，我笨笨啊，我很好拐啊，孔子展现说错了，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人人所具备的智慧，他先是一个智者，才会是一个仁者。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推进，因为这边已经讲到君子啦，我们就继续看要怎么成为君子。好，六之二七啊，我们来看一下雍也的二七篇，请以翁把原文和白话各念一次。
好，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服判以夫。”翻译是孔子说，君子广泛学习，遵守礼法，就不会误入歧途。
好，这个是一个很 general 的说法啊，他是讲说哈，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啊，就多多学习吧。博学于文，我们现在当然是有很多很详细的分科，可是古代原则上你成为士人是每一种学科都要学的啊，那就是尽量的深造，尽量的多学一点，广泛的学习。我们现在是强调在一个地方，就一开始的国民教育当然是很广啊，但是呢后来我们就会专精于一条路上，然后不断的钻啊钻啊钻啊钻，钻得很深啊，然后呢学了很多知识之后呢，约之以礼啊，就遵守礼法，你要依照过去所传承下来的这些规范智慧啊，这个来生活，来这个从公啊，就是去当官啊，或是在教育下一代啊等等啊，反正就是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啦。好，那这个是描述君子的一个基本条件，所以他说亦可以服判以夫，就是不会歪掉啦，原则上就是走正途啦。好，那这一套对于我们现代社会还有没有意义，我们一定要问这样的话，因为那是孔子时代的君子嘛，他当时的知识就是这个没有分科啊，虽然他自己孔门有分科，那是专长的意思啊，就是当时就比较没有专精，就是什么都学啊，礼乐射御书数啊，他会弹琴，他会骑马，他也会射箭，当然也会写字啊，也能够这个啊执政等等啊，就是什么都会学。可是当代社会比较不太可能，就是所有人类的学科都要去学。很意外的一点是啊，就是我们后来哈，在中华文化西化，就从清朝末年开始西化的时候，然后他们开始学习欧美大学的精神。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赫然发现哦，这个我们现在叫通识学科或共同学科，我们也有人称为博雅学科，就是用这边来翻译啊，博雅学科的，是西方所强调的一种，你只要作为一个知识人，作为一个学者所都需要有的共通知识基础，它非常的宽广，那内容的强度也远超乎当时国民教育，一般国民教育的要求，它算是一个大学生共同的尝试啊。那当然当时的博雅教育包括甚至希腊文啦、丁文啦，还有一些诗词啊、句啊等等啊，非常多细致的很难的学门啦啊。但是当时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学者接触到这一套之后啊，那它也影响了后来大学教育。当然真正我们大学教育开始去有通识课程，那是很晚近的事情了哦，我等到我读大学的时候也好像通识只有八学分嘛，更早的学长他们只有四学分啊。但是随着这种我们讲现代的大学分科越来越细啊，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或是老师啊开始很看重这一点啊，就是如果你太早就投入专一的研究，你可能根本就搞不清楚这个社会上的其他的领域发生什么事情，你没办法去解读他们的一些最粗浅的现象，你就会真的显示成自己好像宅宅的哦，这当然对你并不是一件好事，你也许在学术研究上会很成功，但是你并不是一个健全的人。所以像辅大就把这个通识教育中心叫做全人中心哦，就是有点类似像君子概念，他就应该是一个健全的人嘛。孔子时代的君子就是可以因应各种社会需求，那当代社会呢，我们所大学所培养出来的人不见得能够因应各种需求，但是应该是各种身心均衡发展 啊，对于人类各种领域的知识有一些普遍的理解，不见得深入的理解啊。那至于孔子所说的约之以礼啊，哈，那孔子时代的礼法跟我们现在的法律或是跟现在的礼仪都已经不相同。我认为这一点在当代的重要性当然是会下降很多，但是不代表我们就不需要去学习社会规范啊。那这个现实的社会规范，除了法律、除了道德、除了礼仪之外，也还有很多的习俗。我们通常认为不见得要百分之一百遵守，但你一样要先理解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礼节？然后呢，这些礼节的意义是什么？它展现的形式是什么？那当你碰到人展现这种礼节的时候，你会知道，你可以透过自己的智慧去思考说你应该怎么去回应，正确精准的回应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的确你熟悉现有人类社会规范不见得可以让你大幅提升，但是你应该不会走歪掉哦。那有些人类社会规范不是叫你要执行，就是你熟悉，你知道礼俗，不是叫你去拜拜。你知道拜拜礼俗，不是叫你一定要去拜拜。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礼俗的话，你大概就会知道说，哦，人家在进行这个事情，你就不要去干扰他，你就会去尊重他，那你基本上就不会走歪路。所以广泛学习，就博学于文和约之以礼，在当代社会都会有不同的意涵，但是不是百分之一百完全不同，它还是会保持了一些过去的精神，就是可能有传承是西方，也有传承是这个华人传统文化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今天的目标的最后一章，也就是雍也28，这是在传统上引起非常多争议的一章。一样，我们请怡凤把原文和白话各念一次。
好，子见男子，子路不悦，夫子视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翻译是：孔子会见了美人男子，子路不高兴。夫子发誓说：“若我有不对之处，就让老天讨厌我吧，就让老天讨厌我吧。”
好的，这一章哈，它牵涉到很多历史的背景，那也牵涉到这个翻译上面的不同原则了哈。就到底孔子和子路的对话是基于什么样的背景的推理？首先，我们来看男子。男子是《论语》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角色，很多人都跟他相关，毕竟他是当时的名媛、社会重要女士。那在那一个广泛歧视女性、女性地位低下的时代，男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影响力呢？因为他是卫灵公的夫人，他是卫灵公的宠妾啊，宠姬啦，就是他的这个很重要的后宫的成员。然后呢，他本身的行为亦不减，他包括他有交一些在外面的男朋友，然后这些男朋友是会登堂入室见男子的，直接就在进。就像卫灵公的后宫一样，就会他们这些人就会跑去直接跑进去见男子，那当然传出去的名声就不太好。好，这是一个背景条件，大家要知道。第二个，男子一直想要干政，那他这个要干政就要拉帮结派，他就开始去拉，就是除了他的那些面首，就他的那些男人之外，外面的男人之外，他也想去结交一些当时社会的名流，那游历各国的要角。那当然孔子就成为其中他争取的一个对象，因为他知道孔子的形象比较正面，而且也有一定的能力，所以他就想说，欸，如果我能够把这一个孔子拉来我自己的这一边的话，好像是很有利的，所以他最后面就接见了孔子。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描述。子见男子，依照文法是孔子去见了男子，那这个应该是去到男子所在地。那依照古代女人大概不会四处跑跑照，就算是要见人应该都是在固定居所见人，所以应该是孔子去男子的家或是男子的寝宫，见男子，那这样子的行为让子路很不爽。子路跟孔子年纪比较近，也是个性是比较直爽的人，那子路对于孔子这样的行为非常的不高兴，所以孔子出来还要特别发誓，他这个夫子视之曰，视之曰，就是对天发誓这样子。好，子路到底在不爽什么呢？ 哦，历史上有蛮多版本的解释，哦，有些人说孔子见男子，如果是在公开场合的话，也没有什么悦不悦，哦，那一定是因为进了寝宫，那这个会被人家传一些，哎呀，这孔子是不是成为新的入幕之宾啦？哦，这样子，哦，那这样子路就不爽，哦，觉得孔子这样是自贬身价，哦，那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哦，我有听我以前在上这个大学的时候，哦，听老师举的一些注，哦，有些注是说孔子去见男子的时候出来神色有异啊，啊，可能是很暗爽，欸，果然是个美人，可能是很害羞，或者是脸红红，啊，喝了 QOO 这样子，啊，但不管是怎么样，出来的这种容貌形态让子路看了之后美颂。要注意，啊，子路会立刻不悦，啊，或者是回去之后不悦，但一般来说子路是孔子的随身贴身侍卫，啊，因为子路能打嘛，啊，所以他可能是跟孔子进到很里面的地方，他很快就看到刚出来的孔子，见完刚出来的孔子，哦，那这个他就立刻展现了这种不悦，哦，这也是一种说法，就是孔子出来神情有异。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孔子的回应，哦，就是夫子始之曰，是之曰，就是，啊啊，你所不认同的地方与所否者，啊啊，天言之，天言之，啊啊，就是如果我有做那些你这个不认同的事情，就让天来厌弃我，就让天来讨厌我，就是意思就是让老天打雷劈的意思，那当然是发很重的事了。可是子路讨厌的是什么？是男女之事吗？又或是孔子想要借由男子的这一条后宫路线成为后宫派，外戚派的这种政治人物呢？哦，因为孔子会去见男子，哦，就是当然也不是说，欸，看一下当时有名的正妹长什么样啊，哦，应该还是有政治目的嘛，哦，就是他毕竟有权有势的女人呢，啊，哦，去跟他见一下，搞不好，欸，真的做了个官。可是子路也可能会觉得说，干他妈这很难看啊，哦，不过我个人认为就是子路不悦这件事情应该是，如果是真的是基于孔子是想要透过见男子去凹一个政治职位的话，那子路发作应该更早嘛，因为要不要见一定是更早讨论嘛，哦，总不会是在路上突然碰到，嘿 say个 hello， 那古代不会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种，孔子去找男子求官所以子路不爽这件事情的几率比较低，比较低，不会说完全没有这种成分，但是呢子路依他那种很冲很直的个性，可能确实孔子出来见了男子出来不见得脸红红，但可能面有喜色，觉得好像事成啊，孔子就是显得有点失态，那子路就觉得有点不爽，那后来孔子也发现说，啊，这样不行，所以说绝对没有这个你想的那种负面的意思啦，他是想要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啦，巴拉巴拉的，好，那当然啦，只见男子这一章在后来就引起很多历史的争议，就是君子大丈夫能屈能伸，该去见一下后宫，该去见一下那些名声很坏的女人的时候，为了实践自己的理想还是要能屈能伸，孔子都能屈能伸了，我们其他人孔子的弟子，孔子的再传弟子，以及孔子千秋万代那些弟子们，难道不该学习吗？好，但是重点在于论语保留了这一章啊，论语并没有把它砍掉，所以即使是孔子很难堪的一刻，论语依然留下来。首先这一定有孔子本人再三提示吧，本来只是他和子路发生的事情，孔子却把它留下来，甚至让弟子作为教材，所以这是有警示的意义的，也就是说孔子他的确会为了实践政治理想而做妥协，然而这些妥协呢并没有他所批判之前先前批判的部分，并不是牺牲了自己最核心的原则，那这个算是踩了一个刹车，保留了弹性，又宣传了自身的高大上，好，那当然了，这一章它的深度的意涵放在现代社会就更引人发想，因为我们当代社会跟古代又不一样，我们经常可以碰到各式各样的人物，会碰到讨厌人物，碰到争议的人物，我们是要保持 最高的道德标准检视外人，检视社会公众人物，还是我们在生活中也要保持这种弹性哦？对于那些社会上的争议人物，像现在很多网红有争议的，我们是这个完全拒之千里之外，还是以最世切、最不会牺牲原则又最能达成自己的目标的方式来跟他们互动呢？孔子在《论语》中所留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的大家也都可以来好好的思考。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